迎来到冒牌者症候群的下班时间第四集，我是八度。最近远端工作正夯，我刚好在上个月加入了一间公司完全是远端的一间千人公司。那我今天就想来跟大家聊聊如何以非软体工程师职位进入一间全远端的跨国企业，该如何提前做准备，以及在面试时要怎么样的证明自己。接下来我也会分享一些我实际工作时的时间分配，那大家也可以借此了解一下你适不适合这样 100% 的 remote 的工作形式。那我觉得就是说，通常外商公司他们的履历可能不管是几百份或几千份，如果你不是一个工程师，你可能又更难的去证明自己嘛，因为你首先英文也不够好，然后可能在经历上我们也会输给很多人，因为以我的案例来讲，我可能只有工作三年，对不对？所以首先我觉得要先做的事情是一定要找到的是内推的人。那为什么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你要知道，就是你千万不要想着说我自己能力很好，非软体工程师其实你很难就是一时之间告诉别人说我的能力很好，而且很多人一山比一山高，他履历上看起来也比你强，所以通常面试官他们会做的事情其实是把差不多水平这些履历就收进来嘛，然后开始做面试。那所以在这种外商筛选履历的世界里面，其实你的履历啊，你的能力当然是必要的，但是你能否进入这个宅门的第一关，其实是取决于有没有内部的人他刚好很靠近这个宅门，他能够顺势的确保你准确的丢进了这个池子，成为其中一员。因为我们的目标是我们一定要先有这个面试的机会，所以针对外商，我觉得内推是非常重要，然后它往往是第一关的关键因素。但你可能就会想说，欸，人脉这种事情我们才工作没多久，到底是要怎么累积？我平常也不是什么咖。好，那这时候我就觉得要仰赖所谓的弱连接。我之前其实听了 LinkedIn 的就是 China 他们有一个 podcast 的一位讲师，他就说他当时在美国毕业的时候，他就是想要做行销，然后他为了进一间大型行销，他加了 LinkedIn 每一位那间公司他能加的人，然后他就是 不怕丢脸，他就是把自己具体的特质以及这间公司行销职位为什么高度跟他相符合这件事情写下来，然后还有他怎么样可以为这间公司创造一些价值他也列下来，然后很有诚意的询问说，欸，你们这些人有没有办法帮他内推，然后结果后来真的有人被他感动就帮他内推。那这其实是一个比较激进的做法，不过我觉得确实就是他肯这么做，如果我是一间公司内部的人，我被他 pitch 到了，说不定我也会被他的诚意所感动。好，那另外一种就是我觉得可以提升弱连接的方式是所谓你要提供价值。比如说我那时候在 LinkedIn 上，我就碰到了就是我现在这间全远端公司的同样在 APAC 的人，那当时我就觉得他们很有趣，因为我那时候其实我有在参与一个开发者的社群，那我平常的目标就是，欸，我可以找一些开发者，尤其是可能跟女性相关的开发者，我可以找他们来分享。那我就主动讯息问他们说，欸，你们有没有人有兴趣，欸，来我的这个开发者社群做分享。所以我后来就也因缘际会之下跟他们聊了很多，然后也有了这个机会就是请他们帮我内推进入了这间公司。那我觉得这一切其实不算是刻意，而且其实它是一个很棒的去让你有弱连接的一个管道，就是你加入了一些社群或者你加入了一些活动，然后你因此建立了一些人脉。所以我觉得有一些比如说社群活动啊，线上论坛啊，你如果有办法做贡献，其实你是可以帮助自己认识到一些新的而且跟你高度相关但是弱连接的人。然后缘分其实我觉得是很奇妙的，就是说我那时候也是不经意的得到了这个第一手的内推机会。那我觉得就是说有时候你小小的善意啊或者小小的贡献其实可以帮你增强很多的连接的。那我觉得就是大家出社会以后不需要把自己就是一定要绑在一个公司里面，因为其实我自己也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我那时候从新创公司就是离开然后失业一阵子的时候，其实主动问我说，欸，你有没有兴趣面试公司，你有没有兴趣面试哪个职位的人，弱连接的人其实占比较多。对，好，那再来就是当我们已经有了进入这个宅门的机会以后，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是平常就要训练的，是强化自己给别人的印象。 就是我觉得这可能就算是一个自己的 brand 吧，就是比如说我自己也有坐下来认真思考说我自己的关键词是什么。比如说像我研究所我念了互动设计，可是我出社会以后我进入了科技产业，然后我虽然在做行销，但是我就很爱写程式，然后做了一些 prototype。 然后我自己英文可能不是特别好，但是如果别人针对 APEC 区他想要知道比如说亚太区有什么样的行销策略，有什么样的行销方式，有什么样的社群 engagement 的方式，我觉得我会是比外国人表现得更好。所以我觉得我核心价值就会是跨领域科技产业的女性以及 APEC 区。那我觉得当我知道了我的这个核心价值以后，我就可以强化自己的这几个价值，然后不管是用写文章的方式，或是平常我在我的履历上，或是我在跟别人介绍我自己的时候，别人就可以很强化的知道我这个人给人的印象是什么。那当他们有一些好的职缺或是可以内推的机会的时候，他们就会比较容易想得到我。那其实去思考自己的个人的一个 brand 的好处，也是你可以去检视自己。欸，其实有时候因为有一些机会它是自动找上门的嘛，但是如果你没有先思考过自己适不适合或是喜不喜欢，有时候你可能就会被薪水啊或是 title 给诱惑，可是你进去以后可能没多久你又必须说，哦，好，我要离开了。所以其实我觉得了解自己这个 brand 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好，那再来还有一个第二个就是常见的问题，很多人就会问说，一个远端外商，那他你面试的时候你英文不就要很好吗？好，那我自己觉得其实英文好不好不是一个关键，关键其实是就是其实我觉得你只要有正常的口说能力就可以了，反而是你的收集情报能力更重要。因为我当时的面试其实总共有七关，那我做法是我每一关的每一位面试官我都尽可能的去从不管 Google 啊他们的 Twitter 或是 LinkedIn 我去收集完他们的资料，然后我在我有限的能力范围内把这些资料都拿过来不停的研读，然后读完后我就不停的发问自己，就是在这个职位上，然后对方他们以他的这个职位的角度他可能会问我什么问题，然后这个面试官他有什么样的特质，以及他的这个职位的特质很可能会影响到他问我了哪些问题。那我就把这些我的所有想法我的问题都一一列下，然后再把这些问题全部写成逐字稿的答案，然后我有空就会看。那这样的方式就是其实我觉得我的准确率算是高的，因为我那时候面试的七关里面几乎每一关的人都有问到我准备的题目。对，然后再来就是预先练习的必要，就是说我们都已经知道我自己平常可能口语化的讲话都是用中文嘛，所以我自己那时候有上英文口说课，那我的那个平台老师他其实是可以弹性的调整课程内容，所以我觉得 CP 值是很高的。我在面试前几周我就直接把我列下来的所有题目与答案传给老师，然后就是请他帮我修改一些文法的部分，然后上课的时候我们就是疯狂的练习题目。就是我觉得自己做题目与答案准备这样的好处是，因为其实英文口说老师他通常不会真的了解你的公司跟产品在干嘛，然后而且如果你真的想要进这间公司你本来就应该要事前做准备，所以我那时候就把题目跟答案列给老师，然后请他专注在我的文法与用词上。我觉得这对于我去熟悉面试的这个流程其实是很有帮助的。好，然后第三点其实是我觉得比你的英文程度重要的是，你要预先去非常了解这间公司跟产品相关的事。对，比如说我那个时候就是我面试这间公司，我大概知道这间公司的运作逻辑是什么，然后这间公司的产品在做什么，然后我去思考我的能力所及。我那时候做的事情其实是写一份完整的开发文件，那我的目的其实是要跟这间公司表达的是说，哎，其实我知道你们公司的产品怎么用，然后我知道技术性的文件要怎么去写，然后这件事情我是没有问题。然后再来就是我会让公司去了解说，其实我可以用使用者与开发者的心态去看待你这个产品，分析你这个产品。那这个面试的举例其实就是要跟大家讲，就是不要把重点放在自己英文口说很烂，而是你做了哪些准备。因为你一开始你就很主动丢出很多东西给对方，其实对方第一会觉得说，哎，这个求职者他很 match， 然后他很用心，然后第二个是他会把焦点放在你做了什么，而不是你英文念错了什么。对，然后我妈妈其实曾经也跟我讲过一个我觉得影响我很深的一句话， 因为他以前是在外国念书念很久，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一直到念书念了可能十年，他都还是觉得自己没有办法跟外国人一样表达的这么流利。所以其实他当时很爱讲英文的原因，是因为他就是想着他不会去想自己发音有多糟，因为对方本来就是外国人，所以他就知道你的讲话你发音本来就会跟他不太一样。但是他的重点永远会摆在说有没有明确的去表达自己的想法，那你专注在这上面，你就不会去有一些杂七杂八的想法，然后就会影响自己，让自己更没有自信，然后不敢开口。好，那再来第三个就是说，非工程师领域的人，我现在要面试一个远端公司，那他们会重视什么样的技能？那首先我自己的想法是，其实所有的技能就是都会 connect 在一起，前提是你自己要很喜欢。所以我觉得其实在我的人生道路当中，我自己是觉得不需要吝啬于任何领域的爱好。就是举例来说，比如说我自己很喜欢经济学啊、哲学或是一些剧情类的电影，可能对一些人来讲说，我工作已经很忙了，我哪有时间去研究这些东西。但是其实这些东西我不觉得他们是多余的，它反而是可以让一个人看起来生命比较丰富的一些元素。那举一个例子来说，我以前在面试一间外商的实习，那我觉得那间实习的履历应该因为它的 brand 很大，所以我觉得少说可能也有几十几百位吧。那我那时候碰到的一个主管，就是我去面试的时候，我看到他桌上有一个就是刚好我也很喜欢的导演的海报，而且他还是拿到了就是那个海报三个版本，所以我就滔滔不绝跟他聊说，其实我也很喜欢这个导演，然后我喜欢他的哪一部电影，然后他就是可能刚好也是这个导演的爱好者，所以我们就刚好有了机会聊了一阵子。对，然后最后这个面试我就面试上了。那当时我觉得除了我自己的履历跟作品有认真准备外，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工作也是一个投缘，就是你的各种技能或是你的爱好可能都会在因缘际会下去发挥出来。好，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要了解自己的特质，然后你再去想自己的技能。因为其实我自己后来发现我是一个对自己没有什么自信的人，所以我会喜欢实作，就是我觉得我透过不管是设计或是程式的实作，至少不会给别人就是空口说白话的感觉。但实际上我后来发现我却忽略了一个我很重要的特质，就是当时我在面试我这间全远端公司的时候，其实我就一直很强调的跟我主管讲说，我实作方面没有问题，不管是写技术文件或是写一些前端的程式，我觉得我还算 OK。 但我那个主管当时就问我说，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写程式或许是你的加分选项而不是你的优势，你的优势是来自于你对解决问题的积极程度，还有别人跟你对话时的那个舒适感。那我当时就想说，天哪，这简直是一个多么痛的领悟。就是我后来发现其实确实就是我如果先去了解自己的特质，我再去延伸一些技能，其实也是一种不错的方式。那了解自己特质的方式，不管是你去问你周遭的人，跟你一起工作的人，或是你自己静下心来想，我觉得都是一种方式。那当时我的主管也跟我讲了一件事情，是说其实他觉得以我的这个特质，我可以延伸的是我的沟通能力。比如说他那时候就给了我一个很经典的沟通的问题，就是他想要知道我怎么样面对问题，面对冲突。他又跟我说，如果他同时给了我两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很重要的 project， 然后我觉得 loading 很重，我会怎么样跟他讲。然后我那时候就跟他说，我可能就是会比较小心翼翼的试探吧，我可能会先跟你说，欸，其实我现在手上已经有一些小专案，然后现在又有这两个大专案，那你觉得我该怎么样做时间分配比较好。但他就会跟我讲说，欸，其实如果我长期跟他相处，然后我长期跟他 co-work， 我应该就会发现我可以直接问他说，你为什么要给我这两个大专案。因为其实有时候就是这种客观精简的沟通并不会让别人觉得不舒服，其实反而对他来讲就是说，欸，我很直接的让他知道我现在思考的是什么事情，然后也没有冒犯到他。那这个其实就关乎到我怎么样跟上级去处理我们之间的关系，还有我能不能够适应这间公司的文化。所以其实如果我去思考这个技能的话，其实是可以帮助了解我是一个怎么样的沟通者。那这件事情我觉得不管在哪一间公司都是非常重要的。 好，那再来第四个，就是有些人可能会讲说，我是完全零远端工作经验的，我要怎么向这间全远端的公司证明说其实我是可以远端工作的，而且我又不是工程师。好，那我自己觉得其实有几种做法。第一种做法是，比如说现在网络上其实有非常多的开源专案，你可以直接去加入这些开源专案做贡献，那你就可以直接让别人知道说我平常加入了哪些开源专案，然后我有跟跨国团队合作。那第二种就是，你如果平常在公司，其实你一定也有一些协作的能力，比如说你在线上你做了一些 project tracking 的 sheet， 你可以让人家知道说其实就算时间上你跟其他同事不一定是在同个时间做事，但是你利用了一些project management 的工具，然后来跟大家达到一个合作，这也是一种你可以证明说你可以线上合作的一个能力。然后再来就是，你可能可以查一下，比如说你要面试的这间公司他们都用哪些远端工具，因为远端工具已经成为一间远端公司必备的东西了嘛。就是你熟悉这些工具，你就可以证明说哎，其实你已经很快就可以进入这样远端的模式工作。那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像 Zendesk 啊、 Salesforce 或是 Zoom 这些常用的远端工具，或是 Slack，那这些东西其实不管你是用，比如说你实际的操作给他们看，或者你实际的写一个实作文，其实我觉得都不错，就是证明说其实你是了解的。好，那最后一个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我进入了这个远端工作的模式，我怎么样做时间分配。好，那短期方面，其实我自己觉得我现在一开始也是作息大乱，然后我也是还在调整。那我现在给自己的一个目标就是固定启动一个小小的习惯，然后这个小习惯是就是在固定的地点和时间去做一件事情。那我的目标是做3到5分钟的冥想或是写感谢日记。那我觉得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是因为其实我觉得在工作前，如果你有一个习惯，然后这个习惯它是在固定的地点跟时间做，你养成这个习惯以后，你之后你的大脑就会有一个心态会启动，就是跟你讲说你做完这件事情以后，你就是要开始工作。所以先养成一个小的习惯，而且这个习惯可能只要花3到5分钟，就是不会让人有太大的压力。但是有了这个习惯以后，其实会影响到你后面的一些工作形态。好，那再来就是工作方面，其实我觉得就是远端工作的状况，以工作方面来讲，其实你真的必须要很长的做统整跟复盘。就是我自己每一天会做的事情，就是我会确定我的短期跟中期跟长期的工作目标，然后再重新做一个时间分配，然后每天做一些统整和复盘。因为其实我才刚 on board 一个月，然后我觉得前3个月都是一个非常需要强化学习的时间，所以我就会列下来说我有哪些值得学的地方，有哪些要改的地方，然后我还有什么问题没有问到，我要尽快这次前3个月赶快问清楚同事。因为你过了3个月以后，基本上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哎，你已经待了一阵子，你为什么有一些东西还是不知道？所以我觉得先确定你的工作目标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才去做时间分配。然后再来就是工作方面，我觉得永远要记住，就是你要遵守你的本分。所谓的本分是，我自己给我自己的本分是，我要够了解我的公司跟我公司的产品以及我这个职位。所以我常会问我自己说，我公司他们在做什么产品，那基本的组织架构是什么，我们的产品是怎么样的一个产品，我们产品整体的流程怎么跑，我们整间公司的营收是受到哪些部门影响，然后我自己的职位跟哪些人有相关的关系，我与哪些部门有关系，我能从他们的身上学到什么。其实光是在一个职位的本分这件事情，我觉得就要花很多时间去与精力去了解。对，那再来就是远端工作的长期规划部分，其实我觉得长远而言，大家必须还是要知道，就是依然我们可能会有被 fire 的可能，即便我多努力。所以我觉得这年头其实不稳定就是一件最稳定的事情。那我做远端工作的好处就是我省下了交通时间，我以前可能交通时间要1-2个小时，我现在多了1-2个小时，我可以拿来做什么？其实我可以拿来养身体，比如说充足的睡眠、适当的运动，还有我自己也会定一些固定的周期目标，然后再去规划说我3到5年后我想要成为什么样的角色，这些省下来的时间都是要分配到这里的。对，那这就是我今天稍微分享一下，就是我目前面试的远端工作的一些经验，然后还有我实际上工作的状况，我会怎么样去分配。那也希望可以对一些对远端工作有兴趣的人有一些帮助。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谢谢，拜拜。